断要赞美你。哦，我们要不停地献上我们的感谢。哦，我们嘴中总是一个感恩的话，赞美的话，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今天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不论是高是低，是顺是利，主，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所以主啊，继续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我们凡有气息的，我们就要来赞美你。凡有机会的，凡有时间，凡有哦，在你的面前还常常感受到蒙恩的，我们就不断都要来赞美你。哦，主啊，好叫我们一生就在赞美当中荣耀你，在敬拜当中荣耀你，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也不禁就是很也是很自然的来荣耀你。哦，主啊，因为我们是一个赞美你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主啊，当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时候，主，我们求你享受我们对你的赞美，享受我们对你献上的敬拜，享受我们从心中对你发出的感恩，赞美你，赞美，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第二章的从第十一节，我们读的多一点啊，一直到二十六节，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那孩子在祭司面前侍奉耶和华，是恶人，不认识。就回本乡去，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岁数，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喜会牧门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这怎么不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有罪，人有失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增， 耶和华越发喜爱他。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段经文如果你读完或者再读一两遍，然后有些思想中就觉得或者蛮明显知道作者是要把两家人放在一起做个比照，一个就是这个以利的家，一个就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以利加拿的家，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对照。当然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以利加拿，他们就每年都这样进来到这个殿中来敬拜，然后他们敬拜完了就回家去了。那很明显的这一次呢一起来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孩子就留在那里就父母还有其他人都回家去。那这边讲了一句话，所以有人说呢，撒母耳做祭司，如果你读后面的时候，不是说他后来长大在做祭司，其实他小时候就开始已经做祭司，一说从小时候他就被神分别出来做一个祭司。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们做父母的，当你献上孩子的时候，对，然后当我们常说了，神啊，我的孩子是你给我，我愿意献，一生为你所用。那很多时候你在问可能我们在问你说献上，把孩子献上求神大的使用的，是否你还是想你的有个所谓的期待在你的孩子身上。或许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常说我从小就把孩子献上，到底当你讲一句话说献上是什么意思？献上是给神呢，只是说献上，神啊我把他交上手中，神啊你好好帮我把他带大哦，要让他不要生病，不要做坏啊，孩子等等，以后长大以后成名啊，又富贵啊，然后给我面子哦，然后我的生活老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要这个孩子不仅丰富，而且还有效。什么叫献上？当我有时候听到一些父母在跟我谈着，可能包括我自己的心中的，有时候只讲我自己的态度，什么叫做把孩子献上？当然，是否会不会好像走过头了？我一说讲我自己啊，我小时候就是我两个孩子小时候，我就看分别他们两个真的很不太一样，一个个性，神啊，我把他们献给，一个做师母，一个做宣教师。不到现在没有一个做师母的，也没有做宣教师倒是他们真是还蛮有做这个，我一说不是做宣教师这样专职的跑去做，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我想还不错，特别是老二，他很有心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不过我意思说，当我在思想，我们常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把孩子献上手，不见得这个 term 是对的，但是不见得那个想法是对的，不见得那个动机是对的。坦白说，在对与不对当中是混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说他一点没有说先献给神，让神呢这个孩子能够被神使用。不过要紧的是，里面还是掺着许多这个人的动机在里面。所以呢，那孩子在祭司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是第一个，他是侍奉耶和华。一说这个孩子当他奉献在主面前的时候，这个父母的心是这个孩子要被神来使用。当然很明显，这边这个妈妈已经把他变成这个所谓的已经归给神了，像参孙一样这个叫什么也归跟神使用。但是怎么用虽然这个父母不见得很清楚知道一定将来就是要做什么，但是他觉得既然奉献，第一个放在神的家中，第二个让这个神的仆人叫做以利的来做带领，看看可不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且让他的服事更加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我相信这是哈拿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坦白说，就像他这个启示的时候，这个孩子如果神你给我，让这个孩子是为你所用，而且是单单的为你所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就带出一个观念来，如果做父母我们从小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不带到神的家中，不带到一个所谓属灵的长辈的面前。当然以利不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不过我相信这是哈拿的一个心愿，他觉得他最大的能够做就把这个孩子的身心灵，所以这孩子断得来才照我们上次所提的基本上的观念是三岁左右才把所以孩子带大，换句话他尽他的力量把这个孩子的身心灵培养得好，但是这个孩子要进到神的呼召，进到神的命令，他需要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找一个，他就愿意找一个所谓神的仆人来带他。所以呢，我常觉得就是在整个服侍当中面，那有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所谓的带领者，当然就是做父母的。如果做父母，不仅负起这个生养的责任，也负起那个属灵的那个的所谓的教导那个培养责任，我想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父母觉得还不足的，我觉得是可以带到神面前的，带到神的在神家中，是从小把他带到儿童主学青少年啊工作啦、等等，但是他能够留在教会能够培养，那我想是很好。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美国的传道人做先知，他最喜欢是什么？只要有，因为他做牧师啊，所以有很多的其他的牧者来看他。当这个牧者总是来的时候，不论是来了、中间了或走的时候，他一定做一件事。他说了，他一定做一件事，他一定把孩子叫出来，请这位牧者为他祝福祷告。他每次这样做。因为他常有牧者到家，等于说也是同工，也是朋友，也是所谓的同行，所以他常跟很多牧者交通。不过每次完了以后，他总是说，就叫孩子出来，我请这个牧者为他祷告。他觉得有，因为他是比较灵恩的，他觉得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得到神的恩膏，而且对他讲，这是做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一个神给他一个最大的，给他家庭里面一个最大的权利，就是很多仆人跑来。所以不要去，不一定要急到这个什么特会，他常很多仆人跑来，所以就请这仆人为他祷告，为他，所以他觉得恩膏就很多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呢，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也看到在我服侍当中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我到他们家的时候，牧师不要忘记我的孩子，有个时间你离开以前或者你回去以前总要为着好祷告一下。那我觉得这些父母真是能够有点的明白了，就是属灵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呢也有点的明白到底这个孩子他的成就，他的有果效，或是他的将来真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只是他在职场在社会上好像被人家 recognize知道他是一个有本领，他更要紧，他要知道他是一个，他的孩子是一个可以被神来用的人。我想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我们先跳到第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请大家要留意这两个字，一个叫做侍奉耶和华，一个叫做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他母亲为他每年做一个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祭的时候就带给他。这第二个事情，当他把这个孩子交给神的时候，说奉献完有，有两件事情，他从来没有疏忽的。你就发现他的宗教行为，基本上不是一个所谓一个动作，一个的所谓的这是一个他的习惯。那我常觉得一个宗教的一个的行为一个动作跟一个习惯是很不一样，意思说习惯有两个东西，一个习惯就很自然，不会为难，不会出于勉强，而且是出于甘心乐意。坦白他做的时候他都没有很留意到，哎呀我到什么时候要过节，什么时候我要上去，如果不去怎么办呢，万一什么事情，对他来讲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讲这是他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不多，我碰的不多， 不过有我也碰到很 不多了，就有人说我已经把孩子都奉献给神了，那神就代替，就孩子就代替我做的一切，意思说他以前做十样事情，但是这是把孩子奉献或做某个事情奉献以后，他觉得其他就不用做了。有时候你会怀疑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跟神讲究这么多，或者计较这么多？你给了神这么多以后，你就发现其他的不用给，或许以前没有给，那为什么拼就很留意的给？但现在为什么给了以后，给了另外一个就觉得刚刚过去所做的好像都不需要？还是说我要提醒我自己，不要落在一个宗教的行为？一个宗教行为就是假冒伪善，一个宗教只是 follow 该做的去做，那动机是什么？就是怕，就惧怕。如果没有做，神就不祝福；如果我没有做，神甚至处罚我。原来一个宗教不是行为，是一个所谓的与神的关系。他只要想到神，他总是找个机会，他总是甚至在忙碌当中或很多事情的重担的当中，他总是要给自己找个机会，让我坦白说，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来亲近神。啊，这个你要稍微分别一下。很多时候这个环境告诉我们，你是没有时间亲近神。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要跟我自己做个辩论，然后给我自己个理由。用另外一句话，我还需要常跟我对我自己来讲道。你不能不这样的做，等等的，完了以后，心中还是软弱，或是做的还不甘心，我需要继续对我来讲道，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你要亲近神？不仅是因为这是合理的事，该做事，而且这是让神讨神喜悦的事，意思说是让心意满足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哈拿，他把以这个撒母耳献给神以后，他照样的关心神家中的事，所以他是奉。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时候他还是为他的献的这位孩子准备礼物。他知道这孩子还会长大，所以他知道去年给他做的这个叫做外袍，小外袍，用圣经话这个细麻布的以弗的。解经家在这个事情有不同看法。第一个，有些解经家他不肯穿以弗的，因为这是大人穿的东西，小孩子没得穿。我不晓得啊，真正的 exact 是怎么样，会不会其实就是为他做一些衣服，不仅里面的衣服，因为以弗的是穿在里头，常常是这样子了，细麻衣穿在里面，有的不是说贴着，就这个外面还有一个 coat， 是外面一个外面。那在服饰上很可能就是把这个外套给脱掉。旧约如果你要看一些细节，当然出埃及记啦，摩西五经啦，这个所谓的利未记啦、民数记，包括生命记，有很多细节。不过有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撒母耳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的细节已经改变，就是说不是照着，等一下我再提提。不是照着这么的规矩来做，所以呢，你有时候会发现呢，啊，一些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说，当哈拿献上他的孩子，他说：“神啊，我都给你，你自己负责吧。”没有，他总是想到他为神所摆上，还能够多做些什么。啊，这一定是从心中的甘心乐意来，否则不可能为神做得更多。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其实就像玛利亚，当然我们常说了，她把那个玉瓶打破，把它珍宝啊拿出来，用她头发来抹在耶稣的脚上，这是一个很美的事，很重要的事情。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句话也是在门徒看以后，他这样做不对，然后讲一句话，这何等的浪费！基本上那句话确实是 "What a waste"。何等浪费！什么叫浪费？浪费不一定是说不值钱的东西，浪费什么？多余的，多余的。或许浪费的意思是说，这么贵重的用在不值得东西，这么贵重应该用在值得， 否则就变成浪费。所以主耶稣说，哎，不要禁止这个妇人，她是为我做的，她知道做什么，一点都没有浪费。救济穷人常有机会做，但做在我身上的机会并不多。而且耶稣讲这句话，要紧的不是他舍得打破这个玉瓶，当然这是很重要，我们强调的是这方面，我想也对，绝对没有对。不过后面这句话是耶稣指责这些门徒，因为门徒用这句话不是这么贵重啊，圣经是说贵重的油没有错，但门徒没有说啊，这好贵重啊，要做贵重的事，只是用这句话一说，这是何等的浪费， What a waste。 这个有很大的提醒，当你把你最贵重的摆上的时候，你心中还是否有点保留，就有点可惜，有点牺牲，我奉献这么多，真要这么多吗？可能教会不需要这么多，可能那个人需要不这么多，多的话不是有点浪费吗？我很喜欢想一些事情，倒不是说我很聪明，我常这样思想，我就发现我整个思想很多时候是不纯正，就是我把最多的最好。有一次当我们几个的这个在读研究院的时候，有个弟兄，他是毕业以后他做一件事情再出来，所以他比我们大一些，所以他出来读的时候都已经是做完事出来，做一些事这件事，他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已经三十出头或三十岁，所以他出来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就给他做个生日，因为他说他三十岁，我们那时才二十几岁。不过他讲就很感触，后来他出来也做传道人，他说我们最喜欢在团契的时候唱将你最好的献给主。他说我搞了最好献给主，现在都快三十，都已经到三十，如果再不献给主啊，这个都没有。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出来做传，中间跟他讲的话有点关系，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那我认为我都把很多的献给主，上次稍微分享过，这样也最好。不过主问我说，那治好的要不要献给我？我从来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只说我们尝试最好最好最好，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还留下叫做治好的，我们就觉得从某个角度我们没有得罪神，从某个角度哎，我们还留一些也蛮开心的。哈拿不是这样，他不是说神啊给了你，你把他带好哦，以后老的时候让他好的孝顺我。第一个他没有做这，第二个他没有做，神啊都给了你，我要管他干什么，你自己负责就好，他没有做这事。所以第三这边所做是什么，他不断的关心他为神所摆上，他每年带着这孩童的需要，我绝对相信不仅是为他做个衣服，以这个刚来讲以弗这个所谓的细麻衣的以弗德也好，这个外袍也好等等，我相信可能还带一些的其他的孩子喜欢的东西，包括吃，我想做父母都会做这种事情。他一直让这个孩子在神的殿中服侍后，不仅不能够专心的服侍，而且没有挂虑没有遗憾的服侍，因为这个父母的爱继续的留在这孩子身上。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第三个我刚所提到，或许把这个留在这个后面，第三个什么呢，以利就为这个以利加拿来祝福。既然你的妻子把神给他的唯一的给了，还了给了神，也要这个以利做一下，神会祝福你，让这个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后裔这个字，这个赐你后裔，这个字的意思会 give you many， 这是一个翻译。另外会再用这句话叫 give you seven， 就跟前面那个所说的有七个孩子，这是语文的问题。所以呢，翻成很多也可以，翻成七个，七个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但数字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又回去了。那耶和华眷顾哈娜，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基本上五个，加上这个撒母耳，总共她生了七个，她并没有啊生了七个啊六个，她并没有生七个。那倒过来，从语文角度上，她就成为生了很多个。所以呢，你看到神在你身上，这一直生你，这不跟神换，神啊给我一个，你就给我七个。啊，不是，他是把一个心放，但神从来没有忘记你跟他立的约，或是他跟你讲的更准确，你跟他所发的誓，或是他跟你立的约。我还是很慎重的讲这个约这个字，约是单方面的，约从来没有是双方面的，约只是大的对小的，是有的对没有的，是能够对不能够，意思说只要你信靠我，我就完成我在你身上所立的约，单方面我会成为你的祝福，我会成为你全部的需要的供应者，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所以约从来不是双方面，那这叫合同。那约也不代表说我们这边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做好事，不是积功的，我们的做不是神给多少我们就神就给我们多少，我们甚至不是神说我给你一块，神你一定给我十块，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一方面只有一个，就是信靠顺服，我们的唯一的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就是信靠就顺服。我们绝对不能够做什么帮助我们领受多一点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白，我跟这样说，神的恩典在你我上是完全，意思说你需要的一切神已经为你预备，都为你预备，你根本不需要想要多一样，你根本不需要，神比你想的更多，你想的多一样，神已经比你想的多了几百万样，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操心。那你怎么保持一个什么态度才能够领受这个呢？就是大家信靠顺服，你知道神一定供应，这个叫信心。祷告信心另外一个办法，顺服，就你要走在神心当中。第一个你要信靠神，信靠他赏赐那些寻求他人，这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这位神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他就是赏赐给你的神，他为你预备，你甚至你能够小脑袋想到神啊再给我一二三好不好，神说你不要这么小气好不好，你只要一二三，我给你三百、三千、三万。你不要以为我这么小气，你小气，我并不小气。所以第一个，你要相信他会祝福你，他是白白。至于另外一个什么，你要进到他祝福的状况里面。这个在福音派叫做 condition， 不要翻成条件。不过林道亮牧师也提过，一个人蒙福总需要有是有条件的，意思说神的应许发生必须有条件，这个字翻成条件没有错。不过这个观念我们常说条件就是我们要积功的，我们就要做什么。 No， 圣经每次讲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你愿意信靠他吗？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吗？除他以外我们不需要找别的帮助吗？除他以外我们的一切丰富都在他里面，好处在里面。OK， 这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你这样都不信的话，你能够得神的帮助就很少，或是得不到神的帮助。那第二个什么？哎呀，我相信了，很多人祷告，我相信会医治，我相信的。那第二个很重要，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有没有活在神的所谓的 condition 的里面？你要神医治你，你还那个怨恨那些伤害你的人，你还跟人家计较，神都赦免我们，你不能够饶恕，我不能够饶恕，那神怎么回事？这个叫做 condition， 这不是我们做些什么，不是我们所谓积功德了啊，这个等等，这是我们一个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爱主吗？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主的为主缘故，把我们的优先次序做一个改变吗？有时候真的不要说各位，有时候说我。有时候在那里啊，我这个祷告这样祷告太长，有时候想今天可不可以祷告短一点，有时候神说这个当可以啊，不 这句话好像有意思。有时候想到今天好多事情，要不要我早点到教会，或者早点这个早点先去做一次。我说今天祷告可以不用这么长，你看即使祷告，你看一进到说要不要这么长这么短之后，这个动就不对。神说当然可以，你但可以不要祷告这么长。那神就再问一句话，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打鱼的这个网啊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你这抓的鱼更多吗？所以我常说了，神的一句话不是只是用来解释圣经怎么解，说神学观念什么，有没有用在你的身上？有时候我一点都不耐烦的时候，因为这跟后面有关系。中间这些祭司的孩子做很多事情，第一个显明是他们不耐烦，先做完神的事情再做事情，先让神得着他那一份，然后再去找那一份，他们不耐烦这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到底我们爱神有多少，神一定会 reward。 你要知道有神，基本上那个翻译说，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你不仅知道 God who God is， 你要知道这位神的存在。有些人就翻成神的存在，但更要紧，这句话是说希伯来说明，你要知道有神，意思说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第二个，你要知道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两个很重要。所以我想哈拿不是为了积功德，他起初他最先的动机就是，如果神让你把孩子给我，我一定好叫这个孩子能够为你走，好叫我这一生走过来做一个妇人，做一个妈妈，最大的果效就是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但他并没有说做完以后就了事，他真的三岁时把孩子带到殿里面交给这位祭司来教他怎么做一个神的仆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责任，每年上这个圣殿去敬拜的时候，他继续的关心他所摆上这个孩子的光景，他的身心灵和是否健康，他在主里面是否成熟。他真是很爱神，所以神透过祭司这样的祝福他，以利祝福他，你会有许多的孩子。所以他果然神纪念，这边用顾念 remember， 这边所说眷顾他，所以就给他了多了五个的孩子，总共有六个。最后我们就谈谈撒母耳。前面讲到刚我提了一个事情，有三在侍奉耶和华，后面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第三个这边提到的这个撒母耳，谈到什么？讲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都在耶和华面前。三个，一个叫做侍奉，一个叫做侍立，一个叫渐渐长大。我怎么会这样的说？我们是一个人的所谓的他的长大，包括他的服侍，我想是就是说外面的环境是很重要，外面的环境影响他的服侍。当然自己要负责任，以利的两个孩子你不能够说他没有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面增长，起码他是在牧师家中，在祭司的家中。但是我相信的环境还是很重要，在环境的当中让这个孩子，环境的影响有好有坏，我不说环境的影响只有好没有坏，然后在这种环境当中的影响能够成为孩子最大的帮助，就受神的影响。几个东西，几个事情我们要留意，或许明天我再稍微再多解释一点。让这个孩子从小经历神是必须的，不要只是给他一个宗教的观念，你从小要经历神。我看到几个的教会，其实包括我没有去过 Bethel， 就是伯特利， 就是青年牧区啊，光在我们天国文化 Bill Johnson 他们的教会，我所了解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帮助这孩子认识神，从小就叫听见神的声音，从小就看见神的作为，从小就进到那个属灵的气氛的里面，特别叫做敬拜的气氛的里面。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在 argue 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孩子在敬拜当中把它分开，还是应该在一起？那我没有绝对的答案。或许在很多的服事当中，我需要让孩子跟我们在一起服事。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感谢主。有人说牧师，你的两个孩子，好像还对主还蛮有点点的信心，因为他从小身材就跟着我们了。我们那时候不叫小组，我们叫团契啊，或者分区聚会。他们就是下了课，我们就去吃东西。有时候他们开心了，就是麦当劳啊，他们就很开心。有时候我们就随便吃点东西。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在旁边呢、啊。慢慢长大，就看着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两个自己玩，那姐妹玩。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自己就在旁边做功课。那玩完的时候有些累就在那边睡着觉了。等到十点钟聚完会上车，大概没有睡觉的，躺到车上。那下了车以后我们就抱回家去啊，就给他赶快的啊，这个给他整理整理洗一洗，叫他们去睡觉去。对他们讲，在整个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不代表我们很完全，不但我们做每样事情都做很周到。不过我觉得到今天呢，他们两个还这么的所谓的亲近神，还愿意依靠神，我相信是在一个神的整个属灵的气氛的里面。学习怎么服侍，学习怎么侍立，意思说学习怎么等候，等候的当中就观看了，看看别人的怎么做了，然后这就说在耶和华面前渐渐的长大。不要把孩子的属灵事情只丢给教会，甚至有时候一些父母知道孩子不乖的时候做一些不恰当事情，特别从他是父母基督徒的角度来，就怪教会没有把他带好啊，教会不讲这种问题，教会都不看着他，我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的行为。当然教会应该有这个责任，因为这是神给教会一个机会帮助的孩子。不过请问看看，这孩子来到教会就那么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最多，礼拜五头再多一个青年团契儿童团契，也不过多两个钟头。但是很多的当中，是否那个教会真的好到程度给他很好的属灵气氛，就是有也不过这么短短一件时间，在这个两个钟头上还有他们自己的朋友，还有自己真正专心的不多耶。所以有时候想想看，是谁能够帮他进到一个属灵的气氛的里面？我觉得在家庭，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究所谓家庭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当我讲到家庭的时候，一般我们所讲的家庭的需要的状况，我百分之百同意。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还有很多 missed 一些的 element， 一些失去的一些的因素，包括属灵的气氛，那是很重要。撒母耳他常常在三岁以前，我相信照样他是侍奉也在耶和华面前，现在只是换一个环境，职场也好或是叫殿中也好，然后他就学习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我觉得在家中他看他母亲怎么祷告，母亲怎么摆上怎么献上，母亲怎么关心别人等等等等，我相信。然后看到这个孩子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来长大，特别后面一句话，我想说，请问我们的孩子是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吗？还是只在这个世俗？世俗我不代表说每样都是罪，都是不好，包括他的学位啊，包括他的能力啦、啊，包括他的等等等。但是有没有这成为我们的重点，叫做在耶和华面前长大？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除非他能够侍奉在耶和华面前，除非他能够所谓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否则是很难在耶和华面前。他只能够在基督教里面长大，他不见得在基督里面长大，他是可能在所谓 因为这个教里面长大，不见得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啊，这是我们做父母，所以有时候父母说，牧师，我孩子从小就儿童这个幼这个儿童主选，然后一直长大到教会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其实初中高中这个孩子已经心中已经被判生，一进到大学的时候离开家，哦，当时什么事情都出来，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很单纯原因，因为心中从来没有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心，他只在宗教的约束的里面。甚至为了讨悦这些宗教的领袖，包括他父母，可能包括他的青少年辅导或者他的牧师，他就守住一些宗教的规条。他只在宗教里面长大，却没有在神的面前长大，这是个非常非常可惜，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单单的 就看看撒母耳这一家、哈拿这一家、以利家的这一家。我真的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检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想要感谢主，真是在里面一切的美善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无知，我们还不知道他心意，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的悖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我们觉得那不是重要，那是其次，所以那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突然发现神给我们每一个每一样的事，包括人，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资源，我们都要对神负责。对神负责只有一个愿，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上，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所做的处理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手中所有的资源，我们手中的人，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定命为他们做个命令，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做，是帮助他们站立在神面前，好叫他们知道他们从神来的命定是从神来的。我们不为他做选择，让神来选择，他们才会不为自己来做选择，他们才会愿意神来做选择。如果我们每次要他做个要这个，我们就这样，他说爸爸妈妈你可以为我做选择，为我们自己不能够做选择。等到我说出话，你帮助我的孩子，如果孩子问我说爸爸你想我要做，我说你要多祷告，我问多祷告，让神做你的选择，这个孩子才会学习到让神做他的选择。当他不服我们做父母或是这个长辈的时候，他心中最大疑惑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照你的选择，我要找神早上的命定是什么。所以当很多人问我说，牧师关于连经传，牧师你觉得我该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帮助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让神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假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就整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从小让这个孩子在属灵的气氛里面长大，大的时候不仅在属灵的气氛长大的时候，他才知道在神面前做一个什么选择。这个属灵气氛不仅在家中，也在属灵的家叫做教会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主的预备，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家，而不是我们看到人的称赞，我们觉得很安全很美好，我们跟人家说这样的家是蒙你悦纳的家。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再次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的属灵的原则。我们看见主啊，你的带领，你的供应的福，主，我真觉得真是不容易，但主的恩典够我用。主啊，当我来到你面，哦，当我从小把他孩子带到面，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我做很多也不恰当，但是我都明白一些事情。哦，从小到他们在我们上所看见、所听见，哦，在我们的所生活环境，他们所遇见的， 是何等奇妙的作为。主，一次这件事深深地受到影响。哦，主，我感谢，我赞美，我仰望，只求主继续引领，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主，赞美你，赞美。我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